黄天霸在两军阵前连胜了两阵，刀劈黄守义和于飞于万里，总家大寨主孙飞孙文广沉不住气了，眼睛都红了，请双钩要迎战黄天霸，被军师胡琏呢把他拦住了。胡琏说的有道理，你是三军统帅，你要一亲自出马，我们全都没底了，您着什么急呀？早着喝呢，咱们山上是人才济济，随便找出人就能对付得了他。大家苦劝，孙飞没办法，行着双钩气呼呼坐在金交椅上。如此说来，哪个去战黄天霸？刚说到这儿，身后嗷嗷一嗓子蹦过一个大汉来，总辖大寨主，我去。孙飞一看谁呀、啊、人送绰号展翅神雕，皮蓬皮万年，皮蓬嘛，这家也有两下子，也是玉泉山凤凰岭的猛将之一。皮寨主，黄天霸可不是好对付的，你千万得留神。您放心吧，我心里有底。这家倒提紫金棍，飞身上小船来迎战黄天霸。还没等着伸手呢，单说赵壁，赵壁在后头观战，暗挑大拇指，罢了，难怪我老兄弟狂，真有两下子。但是他知道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，这打了胜仗就是一鼓作气，你老叫他打，气脉就短了，到时候稍微慢了一点，不是受伤就得搭上性命。因此赵壁一看，来来来，不行，收军锣响，让我老兄弟回来，咱这么多人呢，哎，替换替换。李广通一听也对，他也心疼黄天霸，见好就收了。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收军锣这一响，黄天霸就一皱眉，一看来人了，还没等问通名姓，后边锣响了，这是有急事叫我回去，不能违抗军令，单手提刀回归本队。回来黄天霸就不乐意了，问赵壁，赵大哥怎么回事？我说老兄弟，跟哥哥学，见好就收，我剩两阵你也剩两阵，这仗啊没头，早着喝，你沉住气儿，喝点水缓缓乏，一会儿缓足了劲儿再打也不迟。哎兄弟，你说是这个理儿不？就黄天霸本来想发作，要换旁人呢，黄天霸就得吵出几句，我正在兴头上，完全有能力再胜两阵，你看这节骨眼上把我给叫回来了。但是一看是赵壁说这话，又一琢磨说的也尽情尽理，天霸只好点了点头，合刀退在一旁。赵壁是总指挥啊，往左右看看，我各位啊，别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看、啊、凭本总指挥一令，我说杜克雄啊、你过来。杜克雄扛着大铁锹过来了，老师什么事？我你小子就知道吃大饼牛肉啊啊！你知道吗，这个得通过打仗换取，该你的了，去登上中央那大船，跟你老叔学，用大铁锹拍死俩，回来多给你点肉吃，听没听见？
那太好了，我一看打仗我心里特高兴，就那小子包给我来。
灶王爷杜克雄亲自出马了，这位一出马这乐子大了，人那小船别把他渡到正中央比舞台，小船贴近官船，让灶王爷上船，灶王爷一脚蹬空，不但没上了小船，绑一个猛子掉入水中， 可把大伙给吓坏了，心说这家伙怎么这么虎，你倒看准了再迈步。黄天霸喊了一声快救，跳进几个喽啰兵去，都是水性非常精通的。哪知道藏王爷一个猛子下去，紧跟着脑瓜探出水面，哎呀好凉快，扎了个猛子，也挺好挺好的，扛着铁枪上了小船了。闹了半天，这位水性精通，你看憨傻憨傻的，在水里的一般人比不了他。湿漉漉的衣服登上小船之后，把他摆到比武台附近。他不会高来高去的功夫，这是个笨家伙，左看看右看看，他娘的了的，还得往上爬。哎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他爬上来了。小船回去咱不说，单说灶王爷上了船之后，把浑身上下的水甩了甩，把外衣脱了，像拧毛巾一样哗哗拧了拧，抖了抖了，再穿上，把脸上的水扑了一把，哎呀好凉快，哈腰捡起大铁锹，直奔皮蓬皮万年。等到了近前呢，藏王爷也不伸手，扛着大铁锹伸出左手来瞎比划，皮蓬就傻了眼了，一看这傻小子干嘛，这是你比划什么，
我比划比划咱俩谁高谁矮谁胖谁瘦。
废话，今天在这是玩命，打的是仗，比的是输赢，你管高矮胖瘦有个屁用啊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杜克雄，老师给我送的外号叫灶王爷。我告诉你小子乖乖的听话，让我啪嚓把你拍扁了，回去我老师给我大饼牛肉吃，你要不听话我拍不扁你，回去我就得挨饿，挨饿那滋味可难受了。
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，可把皮蓬给气坏了。闹了半天差官队还养了个傻子，哎呀他火往上撞，小贼你就是黄天霸的替死鬼，拿命来。抡起大棍是搂头便砸呀，傻英雄一看急眼了，
好小子你不听话还打我，拿个小花了棒你想赢谁？
杜克雄正在嘟囔的功夫，棍子就到了。哎呀，老少的英雄在后头观战，吓得就一闭眼，哎呀完了，心说到底傻，你白活什么呢，你凭笨个嘴凭厚个嘴唇，人家打你你不知道吗？这照壁啊，照壁做了损了缺了得了，这么多人你叫个傻人出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其实大伙猜错了，就照壁稳坐钓鱼台心里有数，他知道灶王爷杜克雄面粗心细，你看平常憨傻打仗一点都不傻，那心里可有数了。果不其然呢，眼看那棍子挨着脑门子了，就见杜克雄掌中的大铁锹以下世上使了个海笔捞月，带笔往上兜，他这大铁锹100多斤沉，浑铁凝钢打造的，傻英雄两臂一晃1000斤的力量，你说这劲儿能小得了吗？往上一兜正好碰到棍头上，耳轮中就听着啪啦啦啦啦啦啦，怎么回事？那皮蓬掌中的棍就飞起来，飞上高空有10几丈高，甩出多远就翻着个嘣一声，大棍掉到水中，皮蓬的两只手全都震裂了，都骨头节都要震折了，把皮蓬疼得直甩手腕的，哎呀呀呀，转身便跑，那哪跑得了，
小的你不听话还想跑，你招铁锹。
傻英雄往上一抖，紧跟着往下一落，正好落在皮蓬后脑勺上，啪嚓这一下把脑袋都拍没了。皮蓬当场死于非命。哗，两旁人一阵喧哗呀，山寨上的人惋惜，哎呀呀，哎呀，皮蓬皮寨主死得太惨了，英雄队这边高兴，有人喊好，好，好漂亮的大铁锹，这下拍得过瘾，跟拍臭鸡蛋差不多少。赵弼一拨了小脑袋，怎么样各位？知道他谁徒弟吗？我徒弟。知道这两下子跟谁学的吗？我亲手教的。呵，大伙一看，赵弼今儿真得着理了啊！师徒同露脸呢。但是说藏王爷给拍死一个之后，那小子脑瓜太酥了，架不住这一拍，我还没使劲呢，怎么把脑瓜打没了？你这那事闹的。师父给我肉吃不？
给呀给呀，小子别着急，多拍几个啊，拍没劲了师父再叫你回来，一定多给你牛肉。
哎，谢谢师父，哪个过来快点，拍完了我回去吃牛肉。
孙飞一看，
哎哎，
完了，今天真不吉利，是黑道日，出去一个死一个，出去一个就回不来呀、啊。
哪个在这？我去！
你还真别说，玉泉山凤凰岭的人还威武不惧，眼瞅着人一个个死，毫不畏惧，顶针续麻，前仆后继啊！报名者非是旁人，姓吴，叫吴大乐。人送绰号叫火眼秃鹰。怎么叫火眼秃鹰？你脑瓜上一根毛都没有，像大电灯泡似的锃明刷亮啊，深眼窝的两只红眼珠，所以送绰号叫火眼秃鹰。他是右八寨的大寨主，也是八猛之一，手中擎着一对铁鞭，奉命上小船，是赶奔比武台。藏王爷瞅着乐了，
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。哎，伙计，你那脑袋怎么那么亮呢？怎么不长毛呢？
废话，你管我长毛不长毛？傻小子，拿命来！
来，再拍死你，再拍死俩，就能吃牛肉喽！来了。
傻英雄正想交手的功夫，就听身后嗷嗷一嗓子，
哎，别都叫你占了便宜，也有我一份儿、哎、你闪闪交给我了。
杜克兄回头一看，正是丁猛熊马王爷，也不知这马王爷什么时候冒上来的。杜克兄不愿意了，
嗯，这事儿没你的事儿，我拍完他我好吃牛肉。
马王爷也说，
那牛肉都叫你吃了，我吃什么？你打了一个了，这就得交给我啊！我不给你，这事得包给我啊！不给我不行。
俩混蛋还在这争上了，把赵弼乐的眼泪都下来了。那位说，马王爷丁猛熊怎么过去的？叫小老头黑世杰给糊弄上去。黑世杰蔫嘴了，黑世杰在旁边观战的时候，一看藏王爷立了功了，回头一瞅，马王爷傻呵呵咧着大嘴正看热闹呢。黑世杰就跟他说，我说你是咋回事啊？你怎么不过去打一招？
没派我呢。
谁派你呀、啊？那牛肉大饼哦，都叫杜克熊占上喽，你光在这瞅着啥你也得不着哦，你过去替换他，你也拍死一个回来，那牛肉大饼不也有你的份吗？
嗯，对。行，那我怎么过去？
你会水不？
哎呦，我水性可好了。
那你就挑一些自个儿游过去不就得了吗？
行了，甭，他跳下去了。
就这么到了比武台。这傻子一上来，灶王爷不让给他，俩人争了个脸红脖子粗。哎呀，这吴德乐心说话，我成什么玩意儿了？俩人围我还争牛肉，哎，你说我多窝囊啊我呀！哦，谁把我拍死，谁有牛肉吃，把他气得鼻子都歪了。好啊，气死毛爷，一晃铁鞭是直奔丁猛熊。丁猛熊是什么家伙？反被独角娃娃硕呀！他这兵刃是外五行的家伙，就像个小孩一样，三尺三长。这小孩双手拜佛的架势，一条腿盘着，一条腿伸着，伸着这条腿就是霸，混铁凝钢打造的，外边用金水走了16遍，是锃明刷亮。这可是实心儿的，没两下子甭说打仗，你就捡起这兵刃了，你都拿不动。再看丁猛熊，一看奔自己来了，他跟灶王爷说：“
怎么样，你们俩投缘吧？他归我了，归我了。”
灶王爷一看，只好退在一旁。再看丁猛熊，晃动掌中独角娃娃硕。是大战吴德乐，吴德乐这两下子哪能比得了丁猛熊啊？没出三招，独角娃娃硕正好碰在铁边上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两把铁鞭全崩飞了。吴德乐一看不好，这不是人，这劲儿大的没边，转身刚想走，啊啪！被丁猛熊一娃娃硕拍在后脑勺上，打了个脑浆崩裂。
哎，完了，太不经打了！我告诉你，灶王爷这肉有我一半啊，这不能归你。谁说呢？我还赢了一阵。
赵飞一看别争了，回来，都他妈回来，见好就收吧！啊，一对没出息的货，快快快快！
刚想叫小川接他们俩，就见这俩小子手挽着手，砰，跳入水中，高高兴兴回归本队。爬上官船之后，两个人同时把手一伸，
给肉，没肉。
行行行，我说咱回去再吃行不？这是战船呐，回到衙门，老师肯定给肉。
啊，你说了不算。你把那小脑瓜给他揪下来。
赵飞一听，心说这俩混小子说得出来干得出来的，真要一伸手我这脑瓜就碎了。正在这时，黄天霸把脸一沉，干什么你们啊？这是两军阵前无理取闹，还不给我退了下去。
你还真别说，
黄天霸还真辟邪，嗷嗷两嗓子，俩傻子老老实实的退归本队，谁也不言语。赵碧心说：“恶人就得恶人降啊，
小子，回去肯定给肉啊，好好在这听话。”
俩傻子撅着嘴，嘟嘟囔囔，暂且不提。单说对面，孙飞、孙文广一看，吴大乐也死了，怎么的？顿时就气死过去了。众人抢救多时，孙飞这才明白过来，哎呀，气死本寨，谁也不行拦着，谁也不行阻挡，本寨要亲自出战。点首换小川，总辖大寨主孙飞亲自出马了。这老头子来到比武台上，把掌中一对宝钩左右一分，高声断喝：“黄天霸，除了你之外，谁还说了算？还不过来送死，更待何时？本总家大寨主陪你走上300合。”
黄天霸一听，指名点姓叫到自己头上了，
点手换小船，刚想出马。 金钩大王李广通一看，天霸，天霸！黄天霸转身站住了，老人家，用不着你，沉住气，你气儿还没喘匀时，这一战就交于老朽吧。李广通早就攒足了劲儿了，手中提着一对宝钩，把大山的笔尖往这一掖，扁手换小船是飞奔比武台。到了比武台上，一直来到孙飞的面前一抱拳，哈哈哈哈，孙兄一向可好吗？你李广通李四儿来得太好了，李四儿啊，帮虎吃食，给官府打溜须，溜沟子填眼的顺风接屁，想得个一官半职的事也不是。孙兄啊，就凭你这种身份说出这种粗俗的话，你不觉得掉价吗？嗯，是，我是给官府溜须，我是给朝廷打进步，但是我觉着我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正大光明，我没偷谁，我没抢谁，我没做损阴丧德的事儿。孙兄啊，哎，你爱听不爱听我也得说几句，咱们有连山之好，多年的交情，我劝说你不止一次了，人间正道是沧桑，可是你这个人不听，你是野心勃勃，我听说你还要反清复明，推倒大清的江山社稷，还恢复大明朝。我说孙兄啊，你是不是有点痴心妄想啊？就凭你玉泉山凤凰岭这么点个小地方对抗朝廷，这不是一览即实吗？你是个明白人啊，你想想吴三桂多大的势力，雄兵百万，到头来兵败将亡，怎么样，何况是你呀。我说孙兄啊，事到如今了，应该迷途知返。我知道你这人不错，现在你要投降，你要认罪还来得及，我一定在官府师的人面前多替你进美言，能从轻惩处，好一好，无罪释放，你乐守田园，何乐而不为，落一个善终啊。如果忠言逆耳，这次再要不听，孙飞呀，孙兄，恐怕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呀呀，呸！李四儿，李广通，事到了现在，没有别的可说了。今天你我二人分上下论个高低。